哎，我们接着这个前面这样讲，我们看下一个颂啊，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懂了。他讲说，若生法灭法，二俱不可得。政治所观察，从无明缘生，这就算一个关键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想说，整个中观里面，他所建立这个见是非常精要核心的啊，这个观念，避免这个就细论到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以后啊，却不能真正了解而懂它，可能就很可惜。所以说，这个道理懂了以后，它其实在所有地方都应用上去。好，我们现在讲了，你看呢、啊，这个十二缘起。十二缘起也不是光我们这样，我们现在一直在理解十二缘起里面呢，难免太机械化。这个他所要表达出来这个善巧啊，绝对不是我们把它分成12块硬把它拆开这样了。所以12分的有11分的10分的啊，乃至1分的，因为有为法就是缘起法，所以一说有为法，它就是缘起法有为。这一分，所以可以讲用2种法，也可以说出缘起，也可以用12种说出缘起法。但我们不了解缘起义，就会用这个僵硬的十二缘起来谈，这个变成就是割裂式的，好像爱取有生老死。其实生老死是在说明这整段前对对对不对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生老死。我们现你看无明行识，然后这样的一个缘起展现为生，然后这生是怎么样生？前面那为什么会老死？因为这样一直在流变着，所以老死。那为什么后面又被恼苦？因为是这样，所以他跳不开那一份染污不清净愚痴，所以又被恼苦在里头。那为什么会爱？因为前面无明，对不对？那爱里面，所以无明，爱本身表达了一种无明，但展现在更具体的叫做爱。其实他为爱，就是因为愚痴。那这个爱又根据着什么？因为他由于无明对世间的观察错误，所以又升起另外直取的爱。这里面其实带着就无明分。那包括无明虽然是在前头。行有没有带无明？有。识有没有带无明？名色有没有无明？咚咚咚咚，哪一个不是无明？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它是用一种非常就是在为帮助你观察缘起的时候，方便列出十二支，但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缘起义，而不是用机械式的十二支。那这样机械式的十二支一讲完，就不叫缘起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在理解缘起，这样理解下来就不叫缘起了。所以科班是在解释十二缘起，你们大概学过，哎，三世二重因果，对不对？这也对，但如果都这样解释，你就不懂缘起。你不知道，不然我们来问看看，才知道哇，学那么多，把自己绑死的。所以知见是不断在淬炼，从不同的面向啊。那我觉得有些观念，当你慢慢养成的时候，它形成一个叫做智慧，不是知识啊。那这样的一个智慧，对我们是有很关键性的影响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讲说。百千万劫牢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在这里，好，我们看这里。如果我们知道二俱不可得，这是政治所观察，从无明缘生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生啊灭啊，都是由因缘无明啊降生的。我们看那个藏一，无明缘生法。真智照见前，生或灭亦可，尽都不可得。好、哦，那藏二，尽智悟见后，无明缘所生，无论生与灭，众法皆不得。啊、 那看梵文本，无明缘所生者，若以政治做观察，无论生起与坏灭，无有任何可获得。所以他所有要破除生灭，要从哪里缘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何建立生灭缘起？建立缘起生灭，远离生灭执着缘起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就知道我从缘起所建立的生灭是什么样的生灭，如幻生灭、啊、那我所破的生灭是吧，破时生时灭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所以说道理还是在缘起，缘起在哪里？缘起在事实。所以所有的解脱有没有离开现实？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，如果你的佛法学到最后反而脱离现实，你连世间事世间事就越来越不能面对承担，以智慧关照，那这样学佛的意义在哪里？所以有人就进入佛门当中修了很多福，始终没有沾到边啊，那一路上啊，一代一代过去以后再来就更难，整个佛法的变化越来越变质掉了。我们要听一个比较单纯，不要再那个就是纯粹抓的法的意的这种因缘就越来越少了，可能你听到最后可能又越模糊了，哇，那到底应该抉择哪一个？所以我们落入到知见上的追逐之后，烦恼这种概念知见上的追逐以后，却回不来对世间如何正见观察，所有的修行都堕入概念而不知道沿着现实世间的缘起里面去对应，因为你的这个正见并没有养成啊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来讲啊，这里面点出一个很关键的，所以它最主要是恶趣不可得，但我怕大家又掉入断灭，所以我就讲说，从缘起知道生灭恶趣不可得，但我也说从缘起里面才能巧安立一切生灭。我如果不补这个，又掉一边去了，可能又掉到哎呦不可得，就又空成一片了。不是，你反而会知道，你会从很多的缘起里面，对一件事情会安立种种的相状。为什么？慈彼慈彼慈彼慈彼，所以这个法到底是怎么样？无定法，高低低高没丑，怎么？为什么？安立慈就彼，安立这个慈就生那个彼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唯有能跳开那个固定思维，但却又不是乱想。为什么？你要有因缘才立他彼，是不是？无因无缘不要乱说，你要说他高你要找个低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请问这个高还是低？你问我，我才不会打呢。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个词，我怎么说彼，对不对？那你有可能说，哎呀高，他得拿一个更高，我错了，陷阱啊。啊，你说我能不能说你说是高还低？我可以说，为什么？我设想一般人的想法，我设想一般人的杯没那么高，所以你问我的时候，虽然你没有拿低杯来，我也说它是高，但我内心是不是开放的？开放的。所以你哪天拿更高的，我说那低，那你刚才高低，因为我设想大家用这种标准，所以我方便说它高。啊，你要我拿更高，我就低。你变来变去，对啊，我就变来变去。为什么变来变？因缘变啊。那我不变，不变我才固执嘞。问题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你如果再没有拿对比，我不能每次你都拿对比，我只好假施设你是怎么样想的，所以设立一个法。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人在思考的时候，他不明显，我们就依我们的观察施设他大概是怎么样的心理，所以我们就立另外一个法出来。所以说这牵扯到你对这个众生的观察，所以你施设的法才能 契机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如果你每次都要立出来，不是，他不可能随时跟你呈现，他恐怕自己都不清楚。那不清楚，你如何去用一个明显的对比？那就变成你的观察。所以至少当你从缘起的角度在看待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一种开放的？所以变成有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我会讲说，我会不会成为毕卡索？不是绝对不可能，但机会不大。为什么？没有那个绝对不可能的自信界呢？我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总统？也不是绝对不可能，但机会真的很渺小。是，没有自信不可能。说不定哪天我突然震得神足通，飞来飞去，川普就请我去了、哦、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，哇，这个我们什么科学都没有看到，你在飞来飞去多自在。他们以为我是怪物，拿枪打也打不死，然后他只好服了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换高大神，我手一摸到月球，他说哇，这不用射什么阿波罗什么号，直接摸着。那这样他不服嘛，所以只是我们业障重，或者张他请我当美国总统，我还不想干呢。在道理有没有可能？岂有不可能？当你都能这样挥行自在，你想干总统，你才不想呢、啊。你想吗？当你都已经神通自在，你会去干那个？那多无聊！啊、哦，走到哪里人家保护你，根本不用保护，可是就是被保护住。走到哪里的人围一大堆，我才不要的！我挥行自在，我还一群人物保镖在旁边，多障碍，对不对？所以。有没有可能？我们基本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会昧于现实，但我们也不会因为现实上的某种因缘而改变我们的观念，因为缘起，没有自信叫做不可能的东西，也没有自信必然如何。那如果要讲必然呢？只有波折，缘起，哎，好，所以。这个道理里面，其实我们刚才点出的一个佛法的一个关键哈、哦，无明缘生法。你如果去照见的时候，你这个生灭啊，就再不是我要如何去断它灭它，如何肯定它。这不是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强安利，或是给它破坏，不是，因为它只是呈现真相。所以佛法到最后，我不是讲说，当我们在信受这个道理，只是因为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态度？因为缘起如是。所以你的选择并不是要有任何造作感性上的逼迫、勉强、屈服什么，不需要，只是呈现缘起。所以因此，在佛法当中可以找到一个沟通处，就是大家同观缘起，就容易找到沟通处。所以叫做以。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，就是同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后来你知道什么叫感通，也是从这里做彻底感通。好，众生心垢尽，菩提隐现中。而所以一个人当他入了这样的一个法，他得到的，所以就今年讲十方诸佛伸手什么灌顶。加持，你什么叫总持？什么叫这个叫总持？是不是总持一切法？因为根源在此啊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一直屡屡赞叹般若法门的原因，因为它是真实实相，是吧？啊，同时它正是我们这次在传菩萨戒里面讲的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菩提心的内涵，无上正等觉。但我们一般在受持菩萨戒不会往这边带，所以我们菩提心、很茁壮，但不知道依何处，不知道众生为何苦，那度化众生如何度，找不到一个更实际的根据。因为我们学的跟我们发心的经常切开来，但其实所有的修行它都有一个具体的根据， 所以菩萨戒是何等庄严，因为他依的是缘起真实智慧而发心，所以他会成为一切善法功德之所依。所以当人发菩提心，以能更清楚菩提心的内涵的时候，这个心一发，逐渐能障蔽一切恶法，能成就一切善法。这就是菩萨戒的意义，但比较少人讲从这里根源去谈。所以有的人讲，哎呀，我受持不了，我早知道你持不了了还用说。但啊，过了这一站不一定有下一个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一定你可以接触到，但你不一定能了解。但人这一生里面，我不是常讲吗？我这个做不到，我这100万我赚不了，所以那100亿我就不要。不是不是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只有这100万工程不行，那你是不是其他分给我？啊，再不行再分一点。我们不会讲，因为我这100万的工程做不了，所以那100亿的我都不要。你会笨到这样吗？你想尽办法，不然再分100万给我。我这100万做不到，这100万工程给我，总是你希望赚嘛。所以菩萨广大功德，只抢着要，怎么会再来刮？而且很多人发心都是从微小处里面去刮，却不知道它的真实意义。所以被很多的零碎之见遮挡到，你不敢发心持戒，很可惜，当面错过。好，不谈，我们接着11。若见法极尽，诸所作亦然，知此最甚法，或法自无边呐、啊，很有意思哦。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见法极尽，诸所作亦然呐、啊，啊，那你知此最甚法，然后从此或自无边呐、啊。我们看，现法即涅槃啊，那个盘又错，哎，这个因为有时候一转过来啊。因为我请学生弄的，就没关系。涅槃的槃哈，改一下啊，一所作一半啊，摄落法之后啊，以此有差别啊。所以我们到最后就是说，这有点什么？有没有有那个后根本智跟后得智的差别？你看呢、哦？我们看第二个，见法时已啊，好，能灭一切苦。你看他这个灭一切苦，跟一所作已办，就是该处理的都处理掉，是不是？就是是不是就能灭？就是灭一切苦啊？因为根源在哪里？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见法时已哦，现这个你虽然他的翻译不大一样，但我们是不是就能揣摩他里面这一？记的一个精神啊，啊，见法时亦有啊，这个知道宪法本质极尽，就是宪法即涅槃，就是前面讲的生死即涅槃，也是中论讲的世间就是涅槃啊，世间性涅槃性、其实一样啊，所以你一了解这里面能灭一切苦，也就是所作一半，哎，啊，那。为什么会灭一切苦？那苦从哪里来的？我们所有苦来自于我执法执，所有我执法执是不是依着五蕴？所以如果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是不是度一切苦厄？你看这里面马上就解决掉了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光这个道理可以解掉很多经典哦，很妙的很哦。你们拿来去看楞严经也好用的很。你去解读唯识也非常好用所以我说、要会用、千万不要受现在人影响啊，这一家那一家、你跟佛法做冤家，你完全就失去他的那个真实的智慧去了哈。所以你看、若悟法性后与此有差别啊。这个讲说或法自无边呢、啊，其实在汉的那个讲说知此最甚法，或法自无边。为什么？这个法自无边不就是我们讲的无量义经的那个道理吗？从此生出无量义法吗？为什么？ 我们能以这种根本极尽义当中，不受一切缘起差别而蒙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变成能巧观一切差别因果而却不动摇，是不是就是维摩诘经讲的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，是不是这个？所以从于第一义不动当中是不是开始入世俗智？这个世俗智，世间的世俗智是染世间的，佛法的是厚德智，是怎么样？是站在清净的智慧当中巧分别世间。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证的根本智，你如果在道理上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你对世间的观察也会越来越怎么样？越细腻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。因为我们太多判断都是先入为主，或是判断错而遮蔽了。所以当你试着打开那种观念的时候，你发觉你观看的世间也不一样。好，好，其实未必好啊。从以不同角度，这个法如何安立，你的态度也开放了。你可能这个东西是一般来讲你认为不好，你发觉其实放在不同地方妙用得很。你说这个东西是苦恼法，但我就让你因苦恼而生智慧，我也可以让你苦恼因此生苦恼，我也可以用苦恼让你生智慧。那不是菩萨戒，一切菩萨戒不都这样？用种种的方法让你出不善处，乃至现神通恐吓你。好，为什么？不然你这个人太板婆也不法度，太固执了，太刚强难调，我只好用神通咯。啊，可惜我没神通，要我就随便恐吓你。那恐吓你，你那故意整众生，没有，是利益你啊。所以在菩萨戒里面，他就有这种，你如果众生刚强难调，要帮他出不善处，你有神通却不示现，犯戒。所以我常开玩笑，我们受持这个戒法有一条，你永远清净，因为你没神通，所以不会犯，对不对？有神通不恐吓众生，当然不一定恐吓的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要令众生出不善处，你有神通却不用，菩萨犯戒的。哦，怎么变成讲这样？是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条清净。我想恐吓他，没办法，没神通。我这一条没穿，这一条，所以一受了这个戒，始终都有一条清净的。好可怜哦，是因为没功夫才没犯。你干脆被冰到冰箱都不会犯。是吧？所以佛法之妙很有意思的，只是我们现在看的狭隘，就不知道它的意义。很有趣，很有趣。好，所以由此差别，义这根本现出缘起差别，所以你会知道，所以到最后我们义这种清净的智慧，第一个落入一切处都成差别智慧出来啊。比如说你拿来说法就变成什么辩才，你如果落入工巧就工巧智，乃至你如果到医疗你就有医疗的智慧，你不会用那种很僵硬的。你会看到，因为有些人啊，他我不是讲说我碰到大概三位的，他有一次有一个学生，他现在他那时候医科在实习，那有一次我在演讲完了，他下来说：“法师，我那么私底下跟你谈呢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我觉得我也怪怪的，什么怪怪的？他说：“病人进来，我竟然跟他痛一样。”哦，你看他诊断多准，因为他痛一样，他一进来就感受到他哪里有问题。哎，一诊断，那一问，那怎么都一样，他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被怎么样了？不是，我倒知道至少有三位。所以你看很有趣哈，我们诊断的不用，他就直接身上去感觉。但有的人是妄想，那这个他是因为他觉得有问题的。我奇怪，我现在怎么会是这样？对方进来，他直接敏感到他的病苦，是吧？那有些人是敏感到他也 catch 到变成他也苦了。但有些人他是啊，他敏感到但不苦，这就更自在。 就是他能观察因缘，但不染污因缘。但有的人是观察到悲心重，但心尚未自在，就染上去，所以受同样苦。对，哎，所以这个里面看你自己的自在心啊，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，没有很多东西都不是你想的，就像他心智也是一样啊，他圆他自己内心其实影像，大约知道他自己是什么想法，啊，那有的人他的敏感性很大，就是一下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心，或是有的人就是很自然有一种类似神通，就知道你身心是现什么相。乃至你现什么光影，就知道你的心念。他仰仗你为书所缘，他这个以为书所缘就是客观，看似客观了，但他现出来是清的，不是书缘的。所以以这个清的所缘自己观察这个，但他是以他为背景，那现出自己的观察，是不是？他能看到，所以。后来在厚德寺里面，他把这样的一个智慧，因为他是一个开放的，他不是懒惰的，不是固执的，所以他如果除非心量，有的人他好极尽，就不喜欢啊从空出假，就变成好以这样的极尽声闻人。但菩萨悲心，他就会依这样的智慧，所以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他也不疲累，因为他不懒惰。那你同样他开始沿途收身就是善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随时在很多因缘当中都可以找到度化众生的善巧，是不是？那随手拈来，是不是？因为就像一个人，你看这个人烦恼，但你能看得很有限，但你如果能看到他背后更完整的缘起，你是不是找到很多可以接引他的管道？今生没有，前身，前身没有，再前身，再前身，再前身，活着就可以看到很远的人了。那我们看的眼前就只有眼前，眼前我们就找不到地方了。我们缺少那个智慧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众生很难度，其实最大问题是能度人的自己智慧不够了。我们有时候就苦在这里，我很想度他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得度因缘在哪里。所以因为这样菩萨才积极的不断修行啊，因为不忍众生苦，那因为他没办法，就是所有就是我只能安慰我实在很不喜欢说我只能安慰你，但安慰也是说法，但我们会想说，就像有一个众生受苦，苦到那个我就给他打了个镇定剂，然后打完了功德圆满，没有哦，你待会那个药一消失他就痛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现在给你安慰，毕竟未能彻底解除你的苦，所以我们会想说我现在先治标，但我希望能治本，是不是应该这样？父母对子女不都如此？所以从此衍生的道理就知道，我如何令众生入火之见，才是菩萨该为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所以能获法智无边啊，若悟法性后，于此有差别、哦、那个可以在一切的缘起里面升起无尽的无量义法门，对不对？所以无量义法门可以收摄成这根本质，所以那总持一切法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智慧有多高，那就跟镜子照什么像，你来我就照啊，是不是？我照哪些，我不管你哪些啊，你什么影像来，我就如实反应啊。所以我们要讲妙观察智，就是与大法语，因为它能善观自相共相，无碍而转，以世间自相个别缘起，以自相当中共相不迷惑，所以能巧观一切法，无碍而转。所以他才能与大法语啊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就卡住了。所以我们要讲那个千手观音，他哪只有千手，那1001位那不是要排队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了很多，当然好意的就用成1000只，那1000只看起来也很可怕呢，对不对？ 其实当然众生好意就这样弄嘛，我这都啊，观世音菩萨岂止有千只，那不得来个一万的，把后面排九千，那么怎么普门示现？因为太多，他只有千只。哎，不过众生欢喜就好了。哎，其实，假如一个东西还有限量的话，就不是普门示现了。那为什么会没限量？因为法原生无尽呢、啊。所以我会讲说，掌握到法的原理，才能融通自在；掌握到数学原理，才能算一切题目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接着下一个。原生性可见，是亦非无见，此中微妙性，非延伸分别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是讲的啊。第一个我们看藏义啊，有为法即系，随即自性生。诸啊、哦，比诸那个仆啊，先弄错。彼诸非智者，不见缘起义啊，就是说，他会在这个有为法的地方啊，会执着有什么有微妙的，有极微，知道吧？我们再看藏二好了，事物微妙性，由因而观察，无有善巧者，不见缘起义。好，你再看换文本，即使此人执着于极细微物有生起，要这个要一起念哈，因为他这个翻译比较白，我们比较容易清楚。就是说，有人执着在有为法当中有极细微物生起，就是极微啦。好、哦，我们知道吧？叫极微啊，就是我们会假想一个极微。那个、这个在这个极微怎么样？在唯识二十论就把你破掉了。我们因为认为色法有实有，那就是为了证明实有，就找到的有一个叫极微，就用这个极微来证明，就最小单位的意思，来证明色法是真的。但你立定这个立出这个极微的时候，就会处处矛盾。所以唯识的立场，极微不可得。那色法怎么样？以唯识所现，哎，唯识所现，好。此人即是无智者，不见从缘而生矣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讲这个，他破极微，对不对？唯识二十论是不是也破极微？那唯识是讲唯识所现，其实他在讲唯识所现的时候，也是同样依缘起而说，只是在我们这里讲，它是此生彼生的缘起义。那为了要帮助大家更清楚此生彼生，所以我就用八识来说。给你更具体的东西说明了、啊，其实还是回到缘起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讲说啊，我们再回头，因为这个里面像汉文这个地方就有点怪。其实如果我们了解的话，就是说你这个微妙性、极微性啊，其实是不可得的。如果你觉得可得，那就非智者。是不是？我们如果看后面的藏一、藏二，跟是梵文本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清楚。那我们看这个汉文的，就是说延伸性可见，是亦非无见。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这个意思就是要这样解读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不看后面这个解读就会有点困难。就是说，原生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得到。好，此中微妙性非延伸分别，也就是说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看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中间是不是有微妙性？啊，不是微妙性，认为有的话，那就不是如法的缘起之见。这句话就是此中微妙性，不是如法的之见看到的，非缘生，非缘起正见所看的、啊。换句话就是说，缘生性是在一切有为法当中可以看到它的缘起。那如果这中间的微妙性啊，你会觉得是有的话，那就不是缘起正见了，这样知道吧？你会觉得有机微，有法实存，这就是非缘起正见，这样解读比较清楚吧？这样可以吧？我 我怕一直讲到这样头晕脑胀，大家就开始不知道了。不过因为我试着让大家能了解，所以其实我在大陆讲我没用那么多小时了，但我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用那么多对比本呐、所以起个头。但我后来发觉不容易懂，我干脆就一口气把它放进来，那这样的话大家会比较容易懂。好，这就是后来其实在学界里面偶尔要你学梵文啊、藏文啊、巴利文，其实有时候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尤其是在关键语词。但我觉得有些到最后语言的学太多的时候，把时间都耗掉。所以应该是因为在很多地方都要学梵文、藏文、巴利文，那学完下来其他很多法都没时间了，因为你过去学的时间就很少，现在在学的时候又拨很多时间在语文学习，尤其像这个梵文要学好，其实要耗很多时间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由专家少部分的那个，所以像比如说他翻译出来，我们如果稍微有一个知见观念有的话，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他的精神，那这样的精神再回头去解释汉文本就比较清晰他要讲什么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我们会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其他的本帮助我们，或者你会觉得他这个文有点不是很清楚，如果你没有下面你就看着延伸性可见，是亦非无见，要见什么？始终微妙性非延伸分别，我们就不知道他讲非延伸分别是什么。但我们现在就知道，就是延伸性是亦可以看到缘起的道理在一切有为法。那始终如果在微妙性，这个微妙性其实是什么？就是对有微妙字体的存在的意思，不是它的性质微妙性。懂吧？他的讲的微妙性就是有类似，那个梵文本讲的说，极细微物有生起的意思，执着有极微的意思的，执着法有最小单位的存在，那这样的认为有一个真实存在，就违背缘起法啦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讲非延伸分别。就不是一个用缘起正见观察出来，这种妄以为有法可得，这就是非缘起正见。好，所以这个道理里面开始我们就要转到这边。好，当我们修行当中境界出来，你应该怎么看？修行有没有境界？修行有没有境界？有，没有那就麻烦了，那么就冰起来了。那怎么面对境界？这个如果神通就不会卡住了，这个是因为麦克风通，就等它通的电才能通，有点迟钝了一点，所以以后如果要花神通就会像酝酿噗噗噗噗噗才花神通，这个神通有点钝了一点，那就像我们的麦克风更这样，等它电通到了才那个。好，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？其实很多人在修行当中没境界有问题，执着境界有问题。在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，那因此有的人就进入一种混沌的境界，什么境界都遮掉，要么就执着境界，要么什么境界都遮掉，这两头都让你不知道怎么弄哦。有没有境界？有。为什么这样境界？就这样因缘来的，要不要指？这样因缘变了就没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当我们在修行上，我最怕的就是有的人修到最后，他就只以为这个境界为我所证，那这么一证是不是又掉下去了？是不是？ 佛法是能看到真实及自性不可得的不可得意，无自性意。结果他在观无自性的时候，偏取一境界，一个殊胜境界，管他什么境界，而一取，那请问这个是什么境？好，我们观无相的时候，到最后有人就进入到无相之相。无相之相，他却在这个空意当中安立无相，而此相无相就是无相之相。那请问到底有相没相？那还不像啊！最麻烦的这种相最麻烦，为什么？他又空显无相，所以下次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下修空就麻烦了，因为他都把他所有空意都安立无相，无相。把刮胡起来了 ，quotation mark， 引出来，所以变成跳不出来，因为他经常只要空，他就用他的空概念贴上去，清不清净？不清净，是不是？那就不清净。所以这一个变成他是不是有取向？那你说没取向，那不是就变无记，变白痴。那到底要不要取？你看呢？那你认为呢？要不要取？假如我们修行有境界的时候，你修行会不会清安？甚至会不会光明？会啊！我们就一位法师修了，当然这连续几个月，内心里面不断在感受光明。他说会不会有问题？我说不会的。哎，你只要如实，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如是因缘现出来，虚则虚，实则实。你要看这个因缘仰仗什么因缘。如果你看到虚的话，你就知道它是虚。你应该从这个境界当中看它的缘起的真假嘛。所以，当我们修行这样如是如是因缘，是不是有清安因缘出来？会，这个清安是不是仰仗这个因缘？有。我现在感受不到，我是不是感受到清安？是。那他说清安可不可得？不是，如是因缘生如是清安相，如是修行现如是光明相，如是影像，本来就有啊，啊本来也不可得啊。那你说，那我可得？好，那这下完了。为什么？你一直下面的境界就生不来了，你这样一直原来的境界消失。你这样一直往后面更殊胜的境界就被卡住了，所以很多人念佛修行，一旦有境界，这就衍生这个道理。我们因为有境界，所以我们一开始修行就是追求这个境界。但你不觉得你当初这个境界的升起来，比如说我是念佛，我念佛到身心清安的时候，那我就希望追求念佛里面的光明，念佛里面的清安。结果营养断了，因为当初你是因为以清净厌离心一心归命的清净心，所以才有这个相。结果你现在是怎么样？你现在是用不是清净心，是用贪着心去追求这个境界，是不是营养断了？所以很多人在求念佛一心，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我们当然求一心不乱，但这个求并不是用求一心不乱的那个妄求，是应该放下执着，一心归命，这份清净心才叫一心不乱，不是在求一心不乱。求一心不乱不是一心不乱的养分，求一心不乱会动荡一心不乱，有没有听懂？这个很少人去觉得这个，所以修了老半天卡住了，因为他求一心不乱，动了他一心不乱，这就是缘起法，是吧？那没有的话就变成反过来，所以虽有心但方法错，感应的因果就乱掉，就这样道理。 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，如果这个关键处没有把它弄清楚，你所有的修行会一直在那里搅乱着。某些功夫可以带到一切境界，从此继续利用这个功夫，就变成裹足不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功夫开始产生障碍了。哎，好，所以境界要不要取？境界当然要，就是境界啊。它如是因缘，就是这个境界啊。那这中间能不能多余的取危险呢？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，他有讲什么叫限量，很有意思哦。当我正观的时候，我让水变成火，这不是限量；但我如果因自在心、清净心而让它水变成火，就是这个境真实显现，这叫限量，水变成火。在你未得定的时候，这叫思维，这不是限量，是你得定以后，如是定境当中水变成火，这是限量，或者不叫限量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，就是必须要不断揣摩，不断观想。我们在观想里面，是不是就在净化的心？但我们经常为了在观想上执取这个观想的错误，这个修这个观想的意义，竟然就在观想的境当中做不当的抉择。所以有的人就快速观想，那有什么用？那不过只在妄想而已啊。他其实每一步观想都是在调练你的心，他都在调练你的心。这个过程都还不真实，但透过观想不断调练的时候，到定境现前，这叫限量。所以我们讲那个观无量寿佛法，是不是这样？从开始赤骨、白骨、全身白骨、琉璃、幻光、光中观佛、佛现前，如果这中间每一个定心的调练是确实的，它就现出限量。是不是这样？但这个道理其实在佛法里面都有，只是我们现在把很少，就是因为也都忽略了，或是就没有点出来。所以这个修行里面，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不容易去尊重你现在这个阶段要修的应该怎么用功，如何看待。所以这个境界是不是有一种表征意义？所以你不用去遮，但你也不能遮。不能止，是不是这样？我常讲说，现在脉象好不好？好。那为什么脉象好？就因为吃药好。那要不要执着？没有，你再吃更好一点，它脉象还会改变。因为它是原生，所以你医生是不是要把脉，要知道你的脉象，知道啊？他会不会执着？不会啊。那执着的话就不用医啊，反正就固定了。是不是？啊，一样脉象是这样的药形成这样的结果，他知道那这样药对了再下药，或者我改变药，那改变就真的脉象在改。所以禅定的境界是不是可以因为你给予更清净的滋润，它就显现更殊胜的境界出来？会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所以如果你在一切法当中有所执取，像有的人修到细的时候，在境界里面执取，其实这样一个执取就会产生颠倒。所以不是有人在过去有人修四禅以为四果，结果他不知道那个境界，他以为四禅里面的舍相应啊，叫做一切，就因为他不苦不乐啊，所以他以为他已经解脱。然后等到要堕落的时候，他起傲慢，起毁谤，这么一个毁谤，这下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因为他不了解极尽意，所以他变成有所取，对不对？他在四禅当中有所取啊，因为有所灭，他以为涅槃不生不灭，可是他不知道涅槃意啊，所以他有生有灭， 有生有灭错在自己，却又毁谤圣教，问题就来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